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台湾知名音乐人梁鸿志生前写过一首歌叫《读你》。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春天。这首歌推出之后风靡一时，也成为歌星蔡琴的招牌歌之一。大家在陶醉其中哼唱之余，纷纷揣想是个什么样的你会让梁鸿志这么样的痴心爱慕而写出这样的一首歌。蔡琴后来揭开了这个谜，他说梁鸿志在离开人世之前告诉他，读你的你其实不是一个恋人，而是圣经。梁鸿志在大二的时候信耶稣，成名之后他悄悄地把对主的爱写进了流行歌曲之中，读你就是其中的一首。蔡琴说，只有圣经才能够让人读了千遍也不厌倦。圣经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魔力，让人怎么读都读不腻呢？圣经一共有66卷，1189章，大概有90万字，其中包含了历史、诗歌、故事、格言、寓言、比喻、律法、文学、医学、科学、书信、传记等等，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更重要的是，圣经里充满了神的智慧，它回答了我们在人生中思考的各种问题。比方说，我从哪里来？人死了以后会到哪里去？为什么人世间有苦难？怎么样才能够有幸福快乐的婚姻？怎么样才能够有平安喜乐？神透过圣经会解答您在人生中不同阶段的问题，每一回读都有不同的领受，所以会让人想读了又读。听众朋友，您有这本读了千遍也不厌倦的圣经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想送给您一本，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smzg 也就是生命之光这四个字汉语拼音的头一个字母。我是何云。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
创世纪第37章，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毕拉、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约瑟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 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十一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约瑟的哥哥们往事件去放他们父亲的羊。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事件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他就往示剑去了。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滩去。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滩。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流便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流便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的父亲。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末药，要带下埃及去。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二十舍克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流便回到坑边，见约瑟不在坑里，就撕裂衣服回到兄弟们那里，说，童子没有了，我往哪里去才好呢？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他认得，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它吃了。约瑟被撕碎了，撕碎了。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
诗篇三十七篇。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 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恶人设谋害义人，又向他咬牙，主要笑他，因见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恶人已经弓上弦，刀出鞘，要打倒困苦穷乏的人，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他们的弓必被折断。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因为恶人的膀臂必被折断，但耶和华是扶持义人。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不致羞愧，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恶人却要灭亡，耶和华的仇敌要像羊羔的脂油，他们要消灭，要如烟消灭。恶人借贷而不偿还，义人却恩待人，并且施舍。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被他咒诅的必被剪除。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虽失脚，也不至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义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蒙福。你当离恶行善，就可永远安居，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不撇弃他的圣名。他们有蒙保佑，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义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义人的口谈论智慧，他的舌头讲说公平。神的律法在他心里，他的脚总不滑跌。恶人窥探义人，想要杀他，耶和华必不撇他在恶人手中。当审判的时候，也不定他的罪。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恶人被剪除的时候，你必看见。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好像一棵青翠树在本土生发，有人从那里经过，不料他没有了，我也寻找他，却寻不着。你要细查那完全人，观看那正直人，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至于犯法的人，必一同灭绝，恶人终必剪除。但义人得救是由于耶和华，他在患难时做他们的营寨。耶和华帮助他们，解救他们，他解救他们脱离恶人，把他们救出来，因为他们投靠他。
O Lord, God of Israel, there's no God like you in heaven or earth below. O Lord, God of Israel, there's no God like you in heaven above. You keep your covenant of love, your covenant of love. O Lord, there is no God like you in heaven above. O Lord, God of Israel, there's no God like you in heaven or earth below. O Lord God of Israel, You keep your covenant of love, your covenant of love. O Lord, there is no God like you.
监狱里的赞美声。亲爱的小朋友，你有没有被冤枉的时候啊？明明你没有做错事，爸爸或妈妈或是老师却冤枉你、责打你，不听你的解释，你觉得好委屈呢？或者是你的好朋友冤枉你，硬说你做了你没有做的事，不相信你的话，你有什么感觉？好生气，对不对？今天的亲子时间，我们要讲一个好人被冤枉的故事哦。这是圣经记载的一个真实的冤狱故事。西元一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传耶稣的使徒保罗，他本来非常讨厌基督徒，他以为信耶稣的是邪端异说，所以他大大的逼迫基督徒，杀了好多基督徒。后来主耶稣亲自从天上用大光照他，对他说话，说：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呢？他从此认识了耶稣，也成了被人追杀的基督徒。为了传耶稣的福音，他也受了许多冤枉。有一次，他在腓立比城奉耶稣的名行神迹赶鬼，却因此挡了别人的财路。他和他的朋友希拉被诬陷给抓了起来，而且被狠狠地揍了一顿，关进监狱里，让手链脚铐给拴着。在暗无天日、生死不知的关头，一般人遭遇到这样的委屈，一定大呼冤枉，直叫倒霉，不是破口大骂、气愤填膺，就是自哀自怜、怨声载道，而且身上痛苦难堪，哀哭都来不及了。但是你猜猜看，保罗和希拉他们做什么呢？他们竟然喜乐地开始唱起歌来，他们祷告赞美上帝的伟大，歌颂感谢上帝的恩典。他们的心从痛苦变成喜乐，从生气变成欢呼，从委屈变为感恩。他们虽然在监牢里，他们的心却不再被拘禁，他们的心却是自由的，因为那无限广大的上帝与他们同在。就在这时候，突然地开始摇动了。哇，这可不是普通的地震，是十级大地震呢，连地的根基都摇动了。这时候监狱的门全开了，所有囚犯的锁链都松开了。管监狱的狱卒惊醒过来，看见监狱的门大开，以为犯人都逃跑了，心想这下子可完了。正要拔刀自尽的时候，保罗大声喊着说：我们都在这里，不要伤害自己。狱卒跪在保罗希拉面前领他们出来，问他们说：我该怎么样才能得救呢？保罗告诉他：你要信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 狱卒就把他们带去洗伤擦药，狱卒和他的下属全都信了耶稣，而且马上受洗，并且把他们带到自己的家里，请他们吃饭。狱卒的全家因为信了耶稣都非常喜乐。到了天亮，官长派人来，要释放保罗和希拉。没想到保罗虽然是犹太人，却是罗马公民，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地方，罗马人没有被定罪，就先在众人面前被打被关，是违法的。现在要随随便便把他们撵出去，保罗不答应。保罗要求官长亲自领他们出来。官长也真怕了，只好亲自出来道歉，领他们出来，请他们出城。所以保罗、希拉他们是大有尊荣的出了这个城。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我们遇到不公平的事、不顺利的事，我们可以感谢、赞美上帝，向他唱诗歌、敬拜他。这样，我们就可以从痛苦变为喜乐，由生气变为欢呼，从委屈变成感恩，经历神迹哦。圣经上说，要凡事谢恩，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患难生出忍耐，忍耐生出老练。让我们一起常常感谢赞美上帝吧，因为上帝是慈爱公义伟大的主。
前几天我听到几位弟兄在谈论等候神这个主题，我听了非常好奇，觉得等候神的这个态度观念很新鲜，可是也很重要，所以今天我特别邀请了吴弟兄来接受我的访问。吴弟兄您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问。
是的，我也很高兴能够接受访问。
吴弟兄，我们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不少人会把自己的需要放在祷告里面，来向神祈求神的帮助。祷告完毕呢，多数人就什么也不做了，希望神很快的把他所求的赐下来，这是一般人的态度。那么我听到您讲要等候神，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为什么神要我们等候他？
其实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神他在看我们向他祈求的一个态度跟目的。就好像一个小孩子跟他的父亲要求要买一个玩具，那么做父亲的定会看这个玩具是不是适合小孩子，或者是说会看小孩子他平常的表现是否让父亲满意，才决定说他是否要买这个玩具给小孩子。那么同样的道理，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所以当我们在向他祈求的时候，那么神他也会看我们所求的是不是我们真的需要，或者是说我们求的是不是神他所喜悦的。所以如果当我们祈求的是一个妄求，当然神他不会应许我们。如果我们祈求的是合乎神的心意，那么神他会按照他的时间来回应我们的祈求，而这个时间有时候呢，神就会马上应许给我们，但是有时候可能会需要很多年。所以当我们在等候神的回应的时候，那个态度相对是来得重要。
是的，既然等候神的态度很重要，好不好请您告诉我们，等候神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等法？
首先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信心。在圣经里面，亚伯拉罕他对神非常有信心，所以他被称为信心之父。罗马书的4:19-21提到亚伯拉罕，他在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他的太太撒拉的生育也已经断绝，可是他对神的信心不软弱，并且他仰望上帝的应许，他总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了疑惑，反倒而因着信他心里得到坚固，把荣耀归给上帝，而且满心相信上帝所应许的他必能够做成。所以我们从这个例子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他就是对上帝的一个信心， 所以他才能够等候到神所给他的一切应许。
吴弟兄，请您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基督徒所信的这一位神究竟是什么神？
神是那一位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神。以赛亚书的46:10，以赛亚先知他受到神的晓谕，他说：“我从起初指明幕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他已经有他的计划。那只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合乎神所喜悦的，那么神他就必能成就。所以这个是我们相信的那位神。
刚才您说了等候神的做法，第一个重点是要有信心。那么等候神的第二个态度应该是什么？
我想等候神的第二个态度就是我们必须要忍耐。在罗马书的8:25说，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我们在等候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时间拖得很久，我们常常就会失去耐心。所以等候神一样的道理，就是说我们不晓得神什么时候会应许我们的一个祈求，那这个时间有可能会很长，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一个忍耐等候的心就相对的来得重要。
神的书圣经里面有没有教我们忍耐等候的具体做法，让我们知道神他是怎么教导我们要做到忍耐等候的？
诗篇的62:5，我们这边可以知道，大卫王有一段时间他受到追杀，他在面临到那个境况的时候，他说：“我的心啊，你当静默无声，专仰望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来的。”所以当我们在面临到困境的时候，我们的心一定要专注来仰望我们这位神。我们唯有这样子，我们心才能够安定，我们才能够把我们所有的心思寄托在神的身上。所以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做好一个忍耐的工作。
除了信心和忍耐之外，等候神还有其他重要的态度吗？
等候神的另外一个态度就是我们要随时的做好准备。在马太福音的25:1-13，这边耶稣他有做了一个比喻，就是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所以从耶稣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在属世的每一天，我们都要时时刻刻的做好准备，这样子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跟着主一起进到他那一个美好的国度，才不会慌慌张张的到时候不知所措，而失去了主给我们这一份恩典。
吴弟兄，我很感谢你刚才提到这个等候神里面一个最重要的等候，就是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既然这个等候是这样的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我们将来是不是能够进到天堂里面，好不好请您再具体一点的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做准备呢？
我们要时时刻刻走在神的道路上，并且要按着真理而行。所以我们可以从诗篇的25:4-5，他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 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上帝，我终日等候你。所以我们从这段经节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我们要时时刻刻走在神的道路之上，我们唯有按着真理而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做好我们的准备。
吴弟兄，刚才您说做好准备要靠着遵行真理，那么今天一般人在哪里能够找到真理呢？
现在属世要找到真理其实很简单，我们只要进到教会，我们就能够从圣经上面能够得着真理。
所以读圣经是每一个人得到神的真理最直接的管道吗？
是的。
吴弟兄，亚伯拉罕、撒拉他们等待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儿子是等了20多年，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好几次的给他们鼓励，今天神会不会像他鼓励亚伯拉罕、撒拉一样的来鼓励我们呢？
其实神一直在帮助我们，我们也可以从以赛亚书的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从这段经节我们可以知道说，当我们遇到任何软弱或者是困境的时候，凡等候耶和华、等候神的人，必定能够从神得着力量，神他也必帮助我们重新的站立。所以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随时的力量，我们唯有靠神，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力量的来走这条永生的道路。
吴弟兄，刚才您说到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可是具体在生活上面神是怎么样的鼓励我们，好不好请您分享一个您亲身的经历好不好？
我信主到目前将近10年，我刚信主的时候对神的信心没有那么足够，我刚信主之后的约1个多月，因为工作不顺利，所以那时候我离开了薪资蛮优渥的一份工作，开始段失业的日子。那么我也尝试了做一些生意，开了店，然后也做了一些投资，但是并没有成功。那个时候对我的那时候的心境来讲，我那时候并没有因此而离开了神，也就是说我并没有怀疑说为什么我信主了之后反而我的生活、我的工作也好都那么的不顺利，反而是那时候因为藉由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帮助，让我们整个家庭还是持续的能够去到教会，持续的参加聚会，持续的藉由祷告彼此弟兄姐妹的鼓励，一直到现在。因为那时候一些投资的不顺利，所以有一些负债，那时候整个收入都不比从前，生活上面持续的会有一些压力。在这段期间我们并没有离开神，反而是我跟神是最亲近的时候，经常会向神祷告祈求。当然我所祷告祈求的并不是要求神说赶快让我的这些可能压力也好或者是一些负债能够尽快的还清，而是说能够祈求是持续的让我有更多的力量能够持续的来参与教会的一些服事。一直到去年，真的是感谢主让我在整个负债都解决了。所以这个经历其实让我深深的感受到说，我有时候我们向神祈求，我们应该是要为神来祈求，而不是为我们自己现在所面临到的一个困境，或者是说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可能过着更好的日子也好来祈求。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持续的为神服事，然后为神的一个福音来服事，那么神他必定会用他的方式来帮助我们，不管是我们面临到任何的难处也好，神他一定会帮助我们来，是我们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来度过我们所遭遇到的一些难处。所以这是我信主以来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们等候神，亚伯拉罕跟撒拉他们等了20年，等候神的时间不是很短暂的，而是需要一个长的时间。所以 重点就是我们要对神的一个信心，然后有个耐心，然后随时的做好准备。我们在等候神的这个时间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才有力量能够持续的等候下去。
我觉得人辛苦一辈子，最大的一个盼头应该就是得永生，上天堂了。吴弟兄，您刚才说等候神需要做好准备，那么人类在等候永生、等候上天堂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好准备呢？
我想这个准备就是我们要认罪悔改。其实我们刚前面所谈的都是我们在等候神，可是其实我们想一想，神是不是也在等候我们？彼得后书的3:8-9，使徒彼得他有说到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从这段经节我们可以知道说，或许有些基督徒会觉得说，已经过了2000多年了，那主还没有再来，那是不是主他不会来了？所以从这个经节我们可以知道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2000多年对主来讲就是2天而已。主还没有再来，其实主他是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主他也希望这个世代能够有更多的人悔改来信主。我想这个是主他对我们的一个等候。所以我们属基督徒的应该要把这个主的福音带给更多的人，能够让更多人信主来悔改，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那份永生。
吴弟兄，今天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带给我们听众朋友很大的一个祝福。
谢谢世宗弟兄今天给我这个机会，愿神祝福各位。
谢谢。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吴弟兄跟我们谈论等候神的这一个生活态度。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当您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有机会可以让害您的人受到惩罚的时候，您会怎么做？2020年5月，在美国中央公园发生的一件事，让我们特别思考这个问题。故事里的两个主人翁，一男一女，都姓库伯，但是他们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57岁的库伯先生是个非裔美国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黑人，而库伯小姐40岁，来自加拿大，她是我们俗称的白人。从事传媒工作的库伯先生毕业于哈佛大学，是一个爱鸟的人士。事情发生的那天早上，他跟往常一样，正在公园里用双筒望远镜安静地赏鸟。库伯小姐带着狗也来到了那一个保护野生园区，狗在园区里自由地奔跑。中央公园规定，来到这个区的狗必须要系上狗链，以免它影响自然生态。库伯先生客气地提醒库伯小姐要遵守这个规定，库伯小姐拒绝接受劝告。常常在公园里做类似劝导工作的库伯先生拿起手机开始拍摄对方犯规的行为。库伯小姐看到之后，她逼近库伯先生，很激动地要他停止录影。库伯先生请他不要靠近，库伯小姐猛喊她要打电话给警察。库伯先生说，你要打就请打。接着库伯小姐一手抓着狗，一手拨号，以歇斯底里紧迫的语气要警察快来公园。她说有一个非裔美国人正在威胁她跟她的狗。电话挂了不久，库伯小姐为狗系上了狗链， 警察到的时候，他们两个人都已经离开了。原本只是一件很单纯的赏鸟人跟遛狗人之间的冲突，库珀小姐的电话却把整个事件复杂化了，在美国社会里掀起轩然大波。库珀先生的妹妹之后把他哥哥的录影贴到社交媒体上，群情哗然，一致都谴责库珀小姐有种族歧视，想用白人的特权来欺负黑人。库珀先生的妹妹说，如果没有这段录影，恐怕没有人会相信他哥哥是清白的。警察很可能会接受库珀小姐的指控，在没有验证他哥哥身份的情况下，立刻用武力把他哥哥压在地上，用膝盖顶着他的喉咙，后果不堪设想。库珀小姐隔天就被公司解雇了，她失去了年薪美金17万在金融业高层的工作，她也被迫交出了她的狗。曼哈顿地区的检察官以虚假报警起诉她，最高可以判处1年的监禁和1000元的罚款。库珀小姐之后写了一封道歉信，表示当时是她不对，他没有给狗拴上绳子，而他对库珀先生的意图做了错误的假设，他的措辞不够敏感，也是他的错。受害人库珀先生可以起诉对方当时对他的指控不当，还有对他人格造成污蔑。在美国种族议题正在吵得火热的当头，很多人希望他能够趁势大反击，让库珀小姐吃不完兜着走。结果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库珀先生公开声明他不会控诉库珀小姐。他说，库珀小姐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她失去了她的工作、她的狗，还有她的名誉，这对社会大众应该已经产生了足够的吓阻作用，如果控诉她，就像是让他雪上加霜。所以除非检察官要他作证，他不会再有法律行动。库珀先生说，他愿意接受库珀小姐的道歉，但是这件事的重点不在于他打的那个电话，而是为什么在公园里，当他情绪紧张的那瞬间，闪过他脑中的会是那个黑暗的念头，那个多年潜藏在很多人心里对黑人的成见。为什么歧视到今天还存在美国社会？怎么样能够去除？这才是值得大家投注大量心力的。库珀先生的温和冷静平息了那些想借机用仇恨大做文章，强化种族对立的人。他把大家的目光转回真正该深思的问题上。耶稣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不要以眼还眼，对敌人要宽恕怜悯，被别人恶待的时候，不要为自己伸冤，让神主持正义，给恶人该有的报应。很巧的是，库珀先生的全名是 Christian Cooper。Christian 就是基督徒的意思，他姓库珀，他的名字叫基督徒。听众朋友，如果您是库珀先生，您也会这么做吗？您会怎么做？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有关耶稣基督让我们感到惊讶的一点是，耶稣会动怒生气，但是耶稣的气怒不出于贪心、私心、恨人之心，耶稣的怒气出于爱心、信心、道德观和正义。基督徒的短文、艺术家的作品、教会的讲道词、 时常描述耶稣的温暖、慈悲和耐心。我们常常强调耶稣如何的为万人施爱、受难。很少有人告诉我们耶稣会生气。耶稣受难的前不久，他在神的圣殿里，他看见一些人正在做他们在那里不应该做的事情。圣经是这样记载的，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以后，耶稣进入神的圣殿，赶走了里面做买卖的人，推翻了兑换钱币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不准人抬着货物穿过圣殿。他教导他们说，圣经上不是记载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吗？你们竟把它称为贼窝。那么耶稣为什么要推翻上人的桌子呢？神的殿是个神圣的地方，是敬拜上帝之地，不是赚钱的市场。虽然这些做生意的人是让远客方便的买他们敬拜神需要用的牲畜等，但是他们做这种买卖应该在神的殿的外面，而不应该在里面。问题不只是这样，这些人做买卖赚钱不说，他们赚太多的钱，他们欺骗百姓而犯诈欺罪，卖鸽子的价钱太高，货币汇率太低。耶稣不能容忍罪恶，所以他发了脾气。这种脾气是义愤，完全出于圣洁的良心而发的愤怒。耶稣代表神，教导人们要守住神的律法和标准。可惜的是，那些应该支持耶稣的犹太宗教领导人并不支持他，他们反对耶稣的善行。圣经记载，祭司长和法律教师听到这番话以后，他们策划如何杀害耶稣。这个事情都记载在马可福音第11章。他们很早就开始计划要杀害耶稣。现在呢？现在他们更加的寻找机会实行他们的计谋。他们为什么没有马上下手呢？马可告诉我们，只是他们对耶稣有所畏惧，因为百姓都对他的教导感到惊奇。耶稣看不惯罪恶，耶稣反对所有违背神的罪行，耶稣爱所有人，但是他的爱使得他对错误、过失、罪行发怒。但愿您和我要学习耶稣的好榜样，在社会上反对那些欺骗别人的人。朋友，请您多多的参阅圣经，而认识这位让你感到惊讶的耶稣。请您来亲近这位爱你的救主。谢谢你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谢德华。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 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最近我听到一些有趣的说法，和大家一起分享。第一个是说，有个马戏团的一个演员叫 Bozo， 他喜欢让小孩参与节目，他会拿出一张白纸，让小朋友在上面乱画，小朋友或许画得乱七八糟，可是 Bozo 拿过来以后一加工，总是一张美丽的画。牧师说，我们的生活其实都是一团糟，神把它重新理顺，成就美丽人生。我听到的第二个说法是，有个雕塑家不停地雕刻着他的大理石雕塑作品。有人问，什么时候你的作品才能够结束呢？他的回答是，永远没有结束的时候，我只是不断地改进，直到有人来把它买走。朋友，我们的生活也都是不断改进，我们只是一边改进一边等着神来收获。朋友们，在您的弥留时刻，您希望给神交的是什么样的货呢？我们确实一直在改进，都在施工当中，就如同我所在这个城市的道路。纽约的雪城只有两个季节，要么是下雪的冬季，要么是下雪之后天晴时候的修路季。雪融化后，无论是春夏还是秋，到处都有在修路的。修路施工路段开始前，总有个标语说前方施工，施工路段结束以后也有个标语写着施工结束，感谢您的耐心。朋友们，我们总有一天会死掉，到了那一天，我或许应该在墓碑上留下这几个字，施工结束，感谢您的耐心。我是个一身毛病漏洞百出的人，我的一生当中都在施工当中，感谢神，感谢周围人给我的巨大耐心。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